企鹅欧洲史第八卷，地狱之行，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伊恩·克肖作品，讲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如何历劫重生。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1917年7月19日，在国会对一项要求和平的决议的投票中，德国多数社会民主党得到了自由派的一部分人、进步人民党和天主教中央党的支持，但是保守派和右翼自由派强烈反对这项决议，他们力挺军方，不仅赞成毫不手软地推进战争，而且支持尽量吞并别国领土。各个压力集团有范日耳曼同盟等大企业集团做金主，特别是有成员众多信奉极端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祖国党撑腰。该党1917年创立，迅即发展为拥有125万党员的大党。各集团大力鼓吹攻城略地，战至最后胜利，同时拒绝建立议会民主的要求。这种政治局面一直维持到大战尾声，并随着物质条件的日渐艰苦和战败阴影的逼近而进一步加深。1918年德国战败后，政治呈现极度两极化，这其实在大战最后两年里的国内事态发展中已出现端倪。然而只是到了大战的最后几个月，1918年夏季攻势失败后，前线的士气才真正崩溃，加大了国内要求停战的压力。德国产业工人1918年1月举行的大罢工在前线并未得到多少支持，因为士兵们还以为春季攻势会取得成功。攻势在3月开始的时候，部队官兵在这场德国力量的大爆发中斗志昂扬，他们终于意识到攻势失败了之后，抑制不住的愤怒转为直接的行动。他们怀着勇气和信念坚持作战近4年之久，现在却只求在这场看起来毫无胜算的战争中活下去。厌战情绪转变为日益强烈的停战愿望。大战最后4个月间，西线上有 38.5 万名德军士兵投降，远超之前4年的总和。据估计，从1918年8月开始，75万士兵开了小差。与此同时，德国国内的动荡日益加剧，那年年初爆发了工人大罢工，工人主要抗议的是生活条件的恶化，现在罢工呈现出了明显的政治含义，要求和平、民主、皇帝下台的呼声与日俱增。战争拖得越久，德国国家本身的性质就越受到质疑。在德国的政治制度中，大臣对皇帝负责，不对议会负责，这种政治制度在战前已遭到社会主义者拒斥，但靠着坚决抵制任何民主企图的强大力量维持了下来。战局的恶化促使左翼大声疾呼，要求不仅要停止不断的流血，还要把将德国拉入战争的人解职，并引进民主的议会政府。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对皇帝不满，认为他代表的统治制度建立在军国主义、阶级特权和任意权力的基础上，把德国带入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这个制度无法改造，只能推倒重来，必须建立民主。历经战争辛酸、痛苦和贫困的人民必须获得政治发言权。到1918年秋，德意志帝国国家制度的合法性几乎荡然无存。德国领导人起初对美国威尔逊总统1917年1月提出的14点计划深恶痛绝，因为那意味着把德国吞并或占领的领土物归原主。然而后来形势急转直下，新上任的帝国宰相马克思·冯·巴登亲王本人一贯赞成政治改革，支持实现和平，反对吞并外国领土。他于10月5日向威尔逊发出呼吁，希望以德国比较容易接受的条件实现停战，但是威尔逊不肯让步，坚持德国必须引进议会民主，这意味着德国的统治精英将失去权力，放弃攫取的他国领土，并大量裁军，包括交出海军舰队。德国领导人就是否接受这些在他们看来十分苛刻的条件进行了激烈的辩论。鲁登道夫力主拒绝受辱，继续战斗，但是他已经指挥不动军队了。同时事态的飞速发展超出了他和任何其他人的控制。10月26日，鲁登道夫辞职， 直到最后还怪这怪那，就是不怪他自己。10月29日到30日夜间，德国海军指挥部命令基尔的舰队出海，与英国海军进行最后摊牌的大决战。水兵们拒绝执行这项荒谬的命令，发动了兵变。这项命令等于要水兵为德国海军的名誉去白白送命，所以他们坚决不肯执行。兵变迅速蔓延，引发了革命的燎原之火。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掌握了基层的权力。将领们明确告诉象征旧秩序的皇帝，他必须下台。皇帝只得同意。11月9日到10日夜间，德皇威廉二世离开了位于比利时斯帕的军事司令部，前往荷兰流亡。他在那里一直待到1941年去世。德皇到11月28日才正式放弃王位，但在那之前，他退位的消息就已经被公布了。威廉二世尚未离开，成立共和国的决定就已经匆匆地在柏林国会大厦的阳台上昭告全国。宰相马克思·冯·巴登任命社民党领袖弗里德里希·埃伯特为继任者，此举同样没有实际的宪政合法性。在那个革命的时刻，宪政的规矩并不重要。德国在长达数月的混乱动荡中，走上了成为完全的议会民主国家的道路。不祥的是，德国国内捍卫旧秩序的力量仍然强大，他们只是在等待时机，进行必要的策略调整，准备一次形势有变，就全盘取消对民主和议会统治做出的让步。即将达成停战协定时，德国军方领导层流传的观点是，左翼政党不得不接受这种耻辱的和平，然后他们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届时就有希望再次翻身上马，恢复过去的统治。在那些人的心目中，民主是德国遭遇的最大厄运。在意大利，国家制度也是危机重重，只比德国稍好一点。虽然意大利属于协约国阵营，但是他并不觉得自己是大战的战胜国。1915年，少数政治精英把战争强加给了民意严重分裂的意大利，他们希望一举得胜，攫取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大片领土。参战的决定做出时，就连军队的将领都被蒙在鼓里，也没有征求议会的意见。大多数民众都觉得国家有限的政治代议制度反正和自己没有关系。意大利的政府经常更换，但似乎又始终不变，因为政府永远在为同样的精英阶层的利益服务，怎么也无法鼓动起人民对政府的热情。意大利参战后，战场上的失败、生活的艰难和巨大的伤亡，导致社会上出现分化对立，不仅进一步破坏了老百姓对历届弱势政府的支持，而且动摇了国家的根基。意大利的议会是虚弱和分裂的象征，很少开会，历届政府都靠颁布法令来治国。此外，尽管出了差错都算在政府的头上，但政府其实控制不了军队的指挥官，严厉专横、残酷无情的路易吉·卡多尔纳将军，直到他因1917年的卡波雷托战败之耻而被迫离职。在那之前，战争的需要压倒一切，工厂实施军管，新闻审查和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加强了。随着工人开始举行反匮乏的示威和罢工，镇压也进一步加剧，社会和政治分歧严重激化，社会不公正和战争中骇人听闻的巨大伤亡成为分歧的焦点。自1916年起，损失、失败、匮乏和国家耻辱感与日俱增，社会动荡不安，罢工、示威和对粮食短缺的抗议时有发生。民众的情绪虽尚不足以发动革命，却已离革命不远了。反对战争和对政府不满的声音大多来自左翼，虽然社会主义运动本身也分裂了，一边是明确拒绝战争、希望发动革命的小部分人，另一边是出于爱国主义而继续支持战争努力的大多数。可怕的是，右翼对政府的攻击更为激烈，国家党人扩大了自己的群众基础，加紧鼓吹在东南欧和非洲扩张领土。据意大利内政部部长说，他们企图控制警察，对反对他们的人进行威胁恫吓，他们想扫除自己眼中毫无用处的议会统治及其官僚结构。 鼓吹即使大战结束后，也应对国家和经济进行准军事管理，以促成剧烈的社会变化。他们还积极参加自称为法西斯的地方防卫组织，意大利的战后危机征兆已现。统治奥地利达几世纪之久的哈布斯堡王朝也为投入一场日益不得人心的战争付出了代价。一战是由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之间的争端引发的，虽然这个事件后来几乎被完全遗忘了，大战自始至终都没有在国内得到过完全的支持，不可能把它说成是防御性战争，即使为取胜之故，对德国的依赖都太过明显，令人不安。随着这场灾难性战争的继续，可能会分裂并断送哈布斯堡帝国的离心力量大为加强。早在最后的战败来临之前，帝国已显然不堪重负。几十年来，年迈的弗兰茨·约瑟夫皇帝一直是这个虚弱的多民族帝国几乎唯一的团结象征。奥匈帝国中的奥地利部分在组织机构上已基本上成为独立的实体。约瑟夫皇帝1916年11月驾崩时，正值国家的战争努力和哈布斯堡王室统治这两者的合法性危机都日益加深之际。约瑟夫的侄孙和继承人卡尔皇帝无力回天，他力图减少对德国的依赖，并寻求与协约国达成和平协议，却都徒劳无功。卡布雷托一役后，奥地利实现光荣的梦想一度死灰复燃，但是在接下来的严冬中，火车几乎全部用来为军队运送物资，不能运送老百姓需要的燃料和食品。1918年头几个月，帝国各处大型抗议示威此起彼伏，产业工人的骚动，对悲惨生活条件的愤怒，民族分离主义的感情和反战的不满混在一起，构成极大的威胁。维也纳的医生兼作家阿图尔·施尼茨勒形容当时的情况为，统治者昏聩无能，民众情绪低沉，群龙无首，普遍缺乏安全感。到1918年10月，抢粮暴乱、罢工和抗议有增无减，民族仇恨和无法无天的乱象不断扩大。照奥地利粮食厅厅长汉斯·勒文费尔德·吕斯看来，形势已经完全绝望，人们眼看着哈布斯堡帝国在分崩离析。帝国大部分地区的阶级间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归入了民族主义政治，或退居次位。奥地利中心地区的工人为抗议急剧恶化的生活水平多次举行示威，这样的示威往往是受了俄国革命的启发，有可能发展为革命。但在其他地方，民众的不满情绪融入了捷克人、波兰人和南斯拉夫人要求实现独立、脱离帝国的呼声。在匈牙利，尽管卡尔皇帝信誓旦旦地保证要实施开明的改革，建立近似联邦的结构，但要求脱离维也纳、实现独立的声音在战争的最后几年还是越来越大，并得到了许多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支持。匈牙利至少在名义上维持了文官统治和议会辩论，而在帝国中奥地利的那一半，作为立法机构的议会暂停运作，临时国民大会也遭关闭，新闻审查和对民众的监视大大加强。德意和捷克人居住区以外的地区实行了军事管制，意见者遭到逮捕，被投入监狱。但是这些镇压行为都无法平息一战最后年月中方兴未艾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捷克人的分离要求尤为强烈。1918年10月，奥匈帝国的残余军队与意大利军在维托里奥·威尼托遭遇，官兵们只顾保命，被义军打得大败。奥匈帝国至此山穷水尽，军队已经分崩离析。10月下旬，卡尔皇帝同意让帝国军队的官兵加入他们自己民族的部队，这不过是承认现实而已，因为捷克、波兰、匈牙利、克罗地亚和其他民族的士兵反正都开小差回家去了。到10月底，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后来的南斯拉夫以闪电般的速度宣布了独立，奥地利于11月3日和意大利达成停战，就此结束了战争行动。卡尔皇帝于11月11日勉强放弃了权力，但没有退位。在他生命最后的三年间，先是流亡瑞士，最后死在普属马德拉岛，长达5个世纪的哈布斯堡统治画上了句号。 德国和奥匈帝国爆发革命，君主制被共和国取代。奥匈帝国分成了好几个继承国，这些都是在战败的时候才发生的。战败也导致了奥斯曼帝国在土耳其以南领土的分解。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原属地在19世纪70年代期间大多实现了独立。1912和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又使它失去了在欧洲的领土。战时的土耳其领导人乘坐德国潜艇逃往奥德萨，最后到达柏林。奥斯曼帝国内部不断增强的反战情绪也导致了国家合法性的严重危机。大批士兵开小差，说明土耳其军队的士气低落到了危险的程度。摇摇欲坠又伟大不掉的奥斯曼帝国在战争中力不从心。他企图在高加索攫取土地，却空手而归。中东的阿拉伯人自1916年开始发动叛乱，英国人和法国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帝国利益，对叛乱极尽推波助澜之能事，使奥斯曼帝国的行政当局在帝国南部基本上无法履行职责。与此同时，土耳其本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令人惊心。前线损失惨重，据估计，土耳其军队的死亡人数高达250万，是英军的三倍。如此惨重的损失，加之国内货币濒临崩溃，物价飞涨，粮食和其他商品严重短缺，使奥斯曼帝国已经岌岌可危的基础更加不稳。土耳其并未因停战而摆脱苦难和暴力，而是很快又陷入了旷日持久的独立战争，直到1923年，这个遍体鳞伤的国家才终于从废墟中站立起来，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英法两个帝国主义国家攫取了奥斯曼帝国在中东的土地，却不得不面对那里巨大的反殖民动乱。一波波的抗议浪潮和普遍的暴力，这些也没有因大战结束而戛然而止，而是给未来留下了深远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了一个四分五裂的欧洲，比起四年前冲突初起之时，欧洲已是面目全非。就连战胜国英国、法国和有名无实的战胜国和同样有名无实的大国意大利都精疲力竭。收拾残局的任务看起来最有可能落在一个新兴大国的肩上，他丝毫没有受到大战的损害。欧洲列强元气大伤，他的经济却强势增长。这个国家就是美国。美国最终没有担起这个任务，而是让欧洲自己去收拾烂摊子，这是形成战后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灾难性遗产的根源另有所在。最关键的是，在德意志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和沙皇俄国的废墟中生成了一个问题无穷的组合。历史证明，民族主义、领土冲突和阶级仇恨一旦结合起来，就具有高度的爆炸性。民族主义是一战的一项主要遗产，它造成最大破坏的地方恰恰是中欧和东欧那些几世纪以来不同民族一直混居的地方。在那些地方，战后重划的国界引起了争议，有些地方被划给了别的国家，这造成了激烈的矛盾、冲突和仇恨。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俄国的胜利更是使这种刻毒的仇恨成倍增加，特别是在东欧和中欧，阶级冲突与族裔及领土矛盾相互交织，使狂暴的敌意几乎达到沸点。因此，大战刚刚结束的那几年根本算不上和平年代，大规模的暴力仍在肆虐，暴力在人们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20年后在欧洲一场破坏性更大的冲突中爆发了出来。大战造成了无法想象的巨大伤亡，阵亡士兵的人数几乎达到900万，主要由驱逐、饥馑和疫病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数接近600万，把所有交战国都算上，多达700万名作战者成为战俘，有些人在条件极为艰苦的战俘营中被关了好几年，虽然大部分战俘停战后都很快被遣返回国。战胜国靠着更强的军事力量和更多的经济资源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战争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当然千差万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个人在战争中的亲身经历和他们国家的命运。交战双方都有许多人是为理想而战的， 尽管他们的理想经常寄托错了地方，但仍然是理想。他们作战的理由包括保卫祖国、民族荣誉和威望，维护自由和文明，还有爱国的责任。后来又加上了对民族解放和美好未来日益强烈的憧憬。那四年的屠杀接近尾声之时，著名的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在1918年的一篇日记里不无嘲讽地写道，战争可以被概括为这样的准则，你为你的理想而死，因为不值得为他们而活。到那个时候，数百万作战者中可能只剩少数人仍怀有当初参战时的理想。无论那些理想是什么，欧洲各国大量应征入伍的士兵中，许多人可能从来就没有过抽象的理想。他们打仗是因为别无选择，对这样的人来说，战争的屠杀毫无意义。1916年，西线的一个法国军人在阵亡前不久写下了心酸的诗句，表达了所有交战军队中数百万普通士兵的心声。我想问清，这场屠杀为何而兴？答曰，为了祖国，我却仍然不懂为何。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的屠戮规模空前，造成的破坏巨大无比，它产生了一个面目全非的欧洲，留下的遗产既深且远，漫长的清算马上就要开场了。